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一场烟花爆炸引发的政治涟漪，习近平的政治动员力，第二个是美国抱怨中国拖延遣返无证移民，第三个是 TikTok 正在改变美国的影视潮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5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正在拖延接收被川普政府遣返的无证移民。美国方面警告说，如果中方不改变立场，将会加强对中国公民的旅行限制，并相关措施包括提高签证保证金、减少签证发放的以及在边境阻止限制入境。目前美国境内有无证移民超过10万，其中有3万已经收到了最终遣返令，大概有1500人被拘留或者是等待被拘留等待遣返。那么中国去年年初通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了大概1500名遣返的人员之后，过去6个月明显的减少了合作。美国官员说，中方的做法违反了相关国际义务，也可能影响中国公民未来的出行。美方要求中方提供旅行证件，并批准由美国支付费用的包机将遣返人员送回中国。长期以来，中国对接收超期拘留或者是非法入境的人员持态度谨慎，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其实就是对抗。那么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中方表示可以接受已经核实身份的中国公民，但是强调需要安排时间，其实就是拖延。那么川普政府就很不高兴，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要是不搞的话，我就在签证上卡你，就这意思。二条新闻是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会和习近平在会晤中再次提到黎智英的案件。川普说，他去年在 APEC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面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那黎智英被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判刑20年。那黎智英的家属说，川普访华可能对推动案件产生影响。那么中国和香港方面这个一直对黎智英案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川普此前在竞选期间曾经就说过，他要推动黎智英获释，但是就任之后他又说中方立场比较强硬，那么涉及贸易和安全问题不愿意让步。那么川普这次表示他期待和习近平会面，他说中美峰会有重要意义，双方计划是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会谈，议题包括贸易、台湾和伊朗局势等等。目前中美双方已经就峰会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在新的沟通机制下处理这个经贸问题。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双方还是需要进行沟通的。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一艘散货船5月4号在霍姆兹海峡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爆炸发生在机舱左舷的位置。那么船员迅速启动二氧化碳的灭火系统，4个小时之后火灾被扑灭。那么这艘散货船是巴拿马，悬挂的巴拿马的旗帜，是巴拿马籍，是由韩国海运公司运营，船上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有情报显示，这艘散货船可能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但是韩国政府说具体情况还需要核实，事故原因预计几天后才能查明，就帮川普政府盖一盖，盖一盖。韩国海运公司表示，目前无法确认外部袭击是船舶内部事故引发的爆炸还是外部的袭击。 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韩国政府每天都和这个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26艘船舶，韩国的船舶船只保持联系，同时又和美国、伊朗以及这个海合会的成员国共享信息，确保船舶安全。这是第三条信。第四条新闻，杜特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显示，今年二月发动的伊朗战争，伊朗的核能力和去年六月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战争发生之后和去年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的情况相比，这个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美国发动的伊朗战争并没有解决川普总统说的伊朗核问题啊。那么美以联军去年六月发动对伊朗的午夜重锤行动啊，那么用钻地炸弹轰炸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啊，那么包括这个纳坦兹、富尔多，还有就是伊斯法罕啊。美国情报系统评估认为，午夜重锤的行动，把伊朗制造出核武器的时间推迟了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那今年三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军去年六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之后，伊朗没有重启浓缩铀的能力，没有重建铀浓缩能力的意图和行动。到了今年二月，川普政府发动伊朗战争。不过呢，这一次呢，美军没有再把重点攻击的目标对准伊朗的核设施，而是转向打击伊朗的常规军事目标。那么如果美军的目标是要彻底清除伊朗的核能力，按照逻辑来说，你应该继续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这次美军在伊朗战争当中碰都没有碰伊朗的核设施，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 TikTok 上面有一个分享书评形成的一个社区叫 BookTok、BookTok 这个社区开始引起关注。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制作公司开始直接跟踪这些内容创作者和他们的粉丝群体啊。那么 BookTok 正在成为流媒体平台选题的重要来源。制作公司的改编负责人说，这类读者群它本身已经完成了筛选工作，它能够持续的提供受欢迎的题材。为什么？因为它看到的结果就是已经筛选过的。那么出版商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1月到2025年6月，在 Netflix、 Disney、 Amazon Prime、Video 上线的原创剧集当中，有一半来自书籍改编啊。那么2020年到2024年票房最高的50部电影当中，改编作品的收入比原创作品的收入高出 57%、所以呢，这个改编自作品、改编自书籍的电影更受欢迎。那流媒体平台的项目储备也正在朝着这方向集中啊。这个亚马逊目前正在筹备中的重点项目，大量都是来自有读者基础的书籍。所以呢 BookTok 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即时的反馈，制作方可以直接看到读者的兴趣点和他的情绪变化，不需要依赖传统市场的调研。那么与此同时，这些读者本身也成为传播的渠道，相关内容在社交平台上会持续的扩散。那这种机制就直接影响了这个影视项目的成本构成。一些热门作品的版权价格已经达到几百万美元。去年亚马逊米高梅以200万美元买下了一本小说叫《最后一封信》的影视改编权。 那么去年欧洲市场当中 BookTok 推荐的书籍销量超过5000万册，销售额超过8亿欧元。那么具体的项目，这个影视项目表现已经验证了这个模式啊，所以 Netflix 剧集布里奇顿这个进入平台历史收视前10啊。亚马逊的一部电视剧叫《我变漂亮的夏天》，它第三季上线70天就达到7000万次观看，其中大量传播都来自 BookTok 的用户的讨论。所以呢，当前改编内容主要集中在当代的爱情题材啊，但是呢，这个什么奇幻元素啊，都在增加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传统畅销书榜单依然非常依赖编辑筛选，但是呢，这个 BookTok 提供的未经筛选的用户行为数据，直接反映了读者的偏好，所以无论是出版还是影视剧，他们都开始在这个 BookTok 平台上寻找题材和读者的动向。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人力资源机构 ADP 对美国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都会区进行评估，发现美国的就业机会正在向南部和增长型的都会区集中，其中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和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排名最靠前，它成为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条件最有利的地区，不一定是最好，是最有利啊。那进入前十的排名包括加州的圣何塞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北卡的罗利啊，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加州的旧金山，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北卡的夏洛特，还有就是纽约州部分的都会区。排名靠后的主要是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比如说加州的河滨、圣地亚哥、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犹他州的盐湖城啊。报告指出，在这些排名靠后的城市，即便你找到工作，也需要在收入和生活成本之间做权衡啊。研究覆盖范围比较广，它涉及到全国主要的大城市，它反映的是整体就业环境差异，就是你除了找到工作，还要平衡你的生活成本。那么当前 ADP 的报告显示，当前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的迹象，入门级岗位招聘有所增加，但是毕业生的实际机会仍然高度依赖所在的行业、具体的岗位以及城市的位置。这是现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就业也很困难，也非常困难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学生签证拒签率今年二月达到 32.5%， 创20年的新高啊。那么其中南亚申请人影响最明显，尼泊尔拒签率最高，达到 65%， 孟加拉拒签率第二，达到 51%， 印度拒签率第三，达到 40%， 中国学生拒签率只有 3%， 所以大家赶紧去，如果要去澳大利亚赶紧去，基本上 100% 啊。澳大利亚内政部表示，对于部分申请增长过快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对材料真实性和申请质量的审查，目的是确保学生签证的真正用于学生学习和技能提升，同时防止学生被剥削啊。澳大利亚疫情之后，留学人数快速的回升，2023年新增留学生56.1万，留学生的总规模达到了70万啊，接近疫情前的水平。那留学生集中流入的城市，一个是悉尼，一个是墨尔本。 所以当地租房紧张，这个租金上涨，成为加拿大成为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议题。那么为了控制留学生的规模，澳大利亚政府2025年8月把今年新入学的留学生名额设为 29.5 万，同时优先吸引东南亚的申请人。不过十个月之后，澳大利亚现在开始严格审查南亚学生签证申请。那么分析认为，学生签证拒签率上升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把学生签证重新作为移民政策的一个调控工具。第八条新闻，柬埔寨产业创新和发展委员会最近和保利先锋香港公司，保利的下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中国电信柬埔寨分公司，一个是保利，一个是中国电信。柬埔寨政府有一个委员会叫创新委员会，在金边签了一个合作协议，中国电信援助柬埔寨建一个大数据中心。那柬埔寨大数据中心的项目被视为中柬在通讯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重要合作，目的是利用中国的技术提升柬埔寨的存储和数据能力。那么中国电信援助柬埔寨建大数据中心这个消息冲上热搜，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原因是这个大数据中心比邻柬埔寨的电诈园区，就在电诈园区的隔壁。那么近年来柬埔寨频繁的发生跨境电信诈骗事件，那这些电诈园区通常和境外的金融电信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你没有电信基础设施怎么打电话？而且你没有金融你怎么进行资金调配？所以它涉及大量跨境资金流和通讯网络。大家就想着，你想一下，你靠着它它就能用上你，对不对？所以中国的舆论对这些电讯诈骗园区的监管安全性提出质疑。网友认为，如果大数据中心运营缺乏严格的监管，被电信诈骗分子利用，就成为电诈洗钱的工具。有没有这个意图？我认为是有的啊。为啥？如果没有中国的电信公司，这三大电信公司的配合，那些中国的电诈集团一天都运营不了，你信不信？为啥？你怎么打？你哪来的电话号码？你哪来的那些空号？这些都是，所以实际上这些电诈集团就是一个白手套。第九条新闻 ,Asians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评估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案，由美国战争部牵头对各级政府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统一的安全测试，在人工智能模型正式进入公共部门之前就识别潜在的漏洞。新的方案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从以前相对宽松的立场转向更强调风险控制。那推动相关讨论的是白宫国家网络办公室。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国家网络办公室上个星期召开了两场会议，一场是面向科技公司和网络安全企业，另外一场是面向人工智能行业的组织。重点讨论的是人工智能模型带来的安全风险。不过呢，川普政府内部对这个新的方案存在明显的分歧。经济和科技政策顾问担心新的方案会拖慢人工智能部署的速度，但是国家安全部门则强调必须防范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风险。这是第九、第十。Axios 报道，人工智能科学家图灵奖的获得者杨立坤说，当前流行的人工智能末日论被严重的夸大了，它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一些高中生甚至担心未来找不着工作，还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人类灭绝，它出现了焦虑和情绪的问题。在就业问题上，杨立坤指出， 人工智能不会大规模的消灭岗位。他说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一部分岗位消失，但同时会创造新的岗位。人工智能将会改变工作方式，而不是消灭岗位。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会协同工作，人类的工作重点将会转向决策和方向的判断。杨立坤强调，人工智能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尤其在推理能力方面，它距离全面超越人类还有很长的路和很长的时间。在教育方面，杨立坤认为上大学仍然是必要的，而且上大学的价值正在上升。杨立坤建议选择基础性强、长期有效的学科，比如物理学，比如电气工程。那么针对人工智能行业当前的言论，杨立坤建议不要过度依赖科技公司高管的判断，说得非常对，他们有利益冲突，原因是这些科技公司高管的言论往往和商业利益相关。就基本上呢，这几个什么什么这几个人工智能这些 CEO 讲的话，不要相信说他们说的鬼话。为啥？他们都是有利益的，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中国人慕强啊，特斯拉的老板很厉害，他成功，他讲的话就是对的，这是错误的。他在某一刻成功，他在其他地方就是垃圾，理解吗？一点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啊。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台湾正在成为澳大利亚人的旅游热点。台湾观光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台湾去澳大利亚的游客超过了12万人。那么对比来看，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的旅游媒体去年1月份报道说，疫情前的2019年去台湾的澳大利亚游客有10万人。那么按这个计算，去年台湾的澳大利亚游客比2019年增长了 20%。 那么整体来看，台湾去年总共接待了外国游客是85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其中日本游客最多，超过130万，占 17%， 澳大利亚游客12万，占 1.4%。 澳大利亚游客虽然占比不高，但是 20% 的增长还是很快。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去台湾的澳大利亚游客增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疫情后全球旅游需求反弹，第二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强化了澳大利亚游客提前出行的心理。那一些游客明确说希望在潜在冲突发生之前访问台湾啊。那么澳大利亚游客在旅游后反馈说，在台湾的旅游体验和想象截然不同，抵达台湾后对安全的担忧明显下降啊，而且台湾的美食美景、台湾的自由和台湾本地人的热情，在澳大利亚的游客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啊。基本上大家能想象吗？就是关于2027年习近平武统台湾的这个传说非常的广啊，所以很多人就赶紧在他们打仗之前，我们赶紧去走走啊，大概就这意思啊。这是第十二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信用评级机构这个信用改革联合会统计显示，2025年西欧企业破产案，西欧啊，不是东欧，是西欧，19.76万起啊，同比增长 4.8%， 去年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高，这个趋势已经连续了4年在上升。信用改革联合会指出，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这是结构性的危机。那么全球贸易疲软、地缘政治风险，加上能源价格高以及官僚程序复杂繁琐，正在削弱欧洲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让欧洲企业在和美国以及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那么瑞士破产企业增长 35%， 原因之一就是去年生效的新法律降低了破产的门槛。希腊、芬兰、 德国的破产数量也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德国破产企业超过24000家，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反，荷兰、爱尔兰和挪威的破产企业数量有所下降，显示欧洲内部的经济差异加剧。其实爱尔兰经济还是挺好的。那么信用改革联合会表示，高成本和低效率正在蚕食西欧企业的根基，其中部分主要工业化的国家经济疲软，成为拖累整个欧洲经济的一个障碍啊，隐患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杰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一场烟花爆炸引发的政治涟漪啊，习近平的政治动员力啊。那么今年五一假期是5月1号到5月5号，今天还在假期当中啊，应该是最后一天假期。那澎湃新闻报道说，湖南省的浏阳市官渡镇发生了烟花爆炸啊。那么这个叫华盛烟花厂，它的车间5月4号下午1点下午四点半发生爆炸。那截止5月5号的上午8点，事故造成这个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失踪人数不详啊。以理论上来说应该还会增加啊，但是我相信中国官方媒体就不会再讲的了，就不会再更新说死亡人数增加又发现了新的伤者，不会。中国官方媒体就是告诉你就不会再更新啊，而且爆炸现场连一栋完整的建筑物都没有剩下，可见爆炸威力非常大。那新华社报道说，事故发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其实很简单，这个烟花爆竹工厂爆炸没有别的，就是安全失控啊。那么他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深刻的吸取教训，他自己不需要的啊，是你们要吸取教训啊，他是领导啊，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他就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好，总理李强做出批示，要抓紧核查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然后他说，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啊，也是你们有问题啊，我没问题啊，领导就是都是你们要引以为戒，我不用引以为戒啊。那么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啊。那根据习近平李强的要求，副总理张国清5月5号率领一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啊，指导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的处置工作啊。然后张国清到抵达后立刻赶往爆炸事故现场，去浏阳市的医院向受伤的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还说了牵挂这么肉麻的话，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的情况啊，然后开这个去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啊，然后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国务院安委办 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安全防患工作紧急视频会议，部署抓实抓细当前安全防控工作的各项措施。然后湖南启动应急预案，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巴拉巴拉巴拉巴，我就不念完了啊，反正后面还有一段。那么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习近平做出批示之后他产生的政治动员的效果，就这些一直下来非常完整啊，非常完整。那政治动员的效果就是李强批示啊，副总理张国清去现场指挥啊，那么主管部门是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湖南省本地组织救援，然后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性的视频会议，基本上这是中共动员的最高级别啊，到位吗？基本上到位了啊，基本上就顶格啊，叫顶格动员。那效果肯定是看得到的，结果就不好说，我们后面再讲啊。那现在问题有两个，第一个，这就是劳动节期间劳动节假期期间发生的一起这样的事故，那习近平为什么这么重视？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习近平的批示能解决问题吗？爆炸是5月4号发生，那习近平当天就爆炸一发生，习近平就做出了批示，然后整个系统开始动员。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是高度重视的，真是高度重视，而且底下人赶紧配合，赶紧干活。大家知道中国的安全事故基本上无日无之，我们只是不知道。如果你把中国每天的安全事故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每天都是安全事故，无日无之。那这次爆炸当然因为死的人多，21人，死了21人，我估计不止21人。那你说多嘛，其实也多，但是这类的案件老实讲并不是特别罕见啊。那习近平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次爆炸？我说另外一条新闻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号下午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叫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习近平主持集体学习，他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的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然后他又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是我执政以来啊，党的十八大就是他执政啊，党中央就是我了，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到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取得了这个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大特大自然灾害，成效举世公认啊，我就举世公认我有成效啊。然后他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啊，各地区各部门要守土尽责啊，坚持统分结合，巴拉巴拉一大堆。刚才习近平4月28号刚刚集体学习防灾减灾救灾，还说他成效举世公认，这里不到一个星期，6天，湖南浏阳啪大爆炸，死了20多人。这习近平的脸啪啪啪打得啪啪响，火辣辣的疼。所以习近平这么重视，因为这实在让他太没面子。你刚刚讲完你成效显著还举世公认，结果就马上来场大的。所以习近平当天批示马上动员，其实是什么？这就是补救。这以前很少见，很少见。为什么？以前多大的爆炸习近平都不管， 还批示，批示鬼啊，批示，没有批示，哪有批示？你去查一下，查一下那个什么矿难，这个难那个难，习近平有没有批示？没批示。而且在一人体制下，习近平根本没必要这样，因为没人管他。但现在不是，现在你一声令下，上下动员，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意思啊。说明什么？说明怕人挑理啊，怕授人以柄啊，大概就是这意思。说还是那句话，习近平现在面对的政治形势跟原来不大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习近平动员之后，他能改变什么吗？啊，那么中国烟花爆竹行业历史悠久，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出口、消费，全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的数量的90%以上啊。而且中国的烟花爆竹生产高度集中在两个省，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江西省。湖南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浏阳，一个是醴陵啊。醴陵也生产陶瓷，江西就是万载跟上利啊，上蜀啊。那么上利啊。那么其中呢，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花炮之乡浏阳的烟花爆竹，它的产量和它的出口量在中国基本上是排第一，所以它有大量的农村就业。农村就业做什么？做烟花爆竹。所以在浏阳，花炮的主要生产的乡镇有个说法叫十户九爆。爆是什么？不是爆炸的爆，是爆竹的爆，就是家家户户都从事烟花爆竹的这种作坊式的生产，而且它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方式，传统的生产模式。那么这些年呢，浏阳呢就说他们淘汰了一些将近一半的烟花爆竹的产能啊，淘汰这些落后的这些产能啊，进行安全生产、安全管理。那么什么库房啊、工房啊，条件差的都退出啊，提高他的企业管理啊，这扭转了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有个样板在那里，做个样板给大家看。实际上呢，浏阳也好，这个湖南也好，江西也好，所有的烟花爆竹主要的生产都是家庭作坊。家庭作坊是湖南江西花炮生产的主要模式。有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安全大规模生产？有，但是那是很小的一部分，跟整个的产量相比。所以在这种模式之下，在家庭作坊的模式之下，它的安全生产其实是没有保证，尤其是涉及这个炸药装配环节就有爆炸风险。那除非习近平一声令下禁止所有的作坊生产，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作坊养活了湖南江西的大规模大量的农民，你不让他们搞这个家庭作坊式的爆竹生产，你有其他门，你有其他的出路吗？如果没有，那你意味着啥？那你意味着你得养他们，你要不就养他们，要不就你阻止他们，就让他们饿肚子。所以这个所谓的动员，除非你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调整，你只是一次性的动员，它的效果是什么？它的效果就是表态，除了表态的效果啥都不会改变，啥都不改变。所以你从这可以看到，从集体学习到浏阳爆炸再到习近平动员，这个过程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执政的特点啊，一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执政逻辑。习近平从上任到现在，他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他就是问题本身啊。那这就是中国经济日益凋敝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第二，习近平一呼百应啊，这个官员这个响应的很快， 他的动员也非常的顺畅啊。这个顺畅是基于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官员一层层从上到下的委任啊，从上到下的委任是什么？就是一种忠诚。习近平要求的忠诚，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来。你是表现不出来这个忠诚，我一声令下，你没有赶紧响应的不够快啊，那就我就认为你不够忠诚，我下次就把你干掉。忠诚和他的响应速度有关，但是他和他的能力没有关系。就是他我响应的很快，但是这个活干的怎么样没关系啊，他要的是效果，要的不是结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官场的风气，就是事情一来，上面一嗓子下来，下面赶紧去回响应，不管对错，只管效果，有那效果，领导一高兴我就过关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两点：第一，习近平的动员能力没有受到挑战啊，一呼百应，但问题是，这个一呼百应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中国官场现在最大的问题。中国官场现在非常的忙。中国你去看一下，从政府部门到各个体制内都忙得要死。领导不断的布置各种各样的事情，让底下忙得鸡飞狗跳。但是忙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没有意义。甚至加班，甚至周末加班，都是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你想一下，中国体制内的员工大概有七八千万，也就是说，中国这七八千万体制内的人忙得脚不点地，但是他们忙的事情基本上没有意义。所以你实际上，湖南浏阳发生烟花爆炸，就一件事情就够了，就当地展开救援，你那么多人跑去干啥？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一声令下，然后就这么多人全跑得去，美就这些人去，其实在应酬这些领导啊。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习近平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习近平的威信是被打击了的。因为前两天刚刚讲完预防为主，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爆一下，这不微信受到的就打脸呗啊，打脸是肯定的。那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么除了浏阳的爆炸案之外，习近平这个假期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什么事情？习近平不见了。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稿，讲习近平4月30号上午突然出现在上海，出席了一个叫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他也没他讲，他也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参加一个座谈会。这条新闻稿发完之后，新华社再有没有报道习近平在上海的行程，他到底去哪里了，有没有去视察一下地方，没有，完全不见了。到现在习近平批了个示，批示也没讲他在哪批的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习近平在哪。难道习近平因为4月30号是五一假期前一天，然后就没有了？那习近平五一假期是在上海度假吗？大家记不记得今年1月底习近平在北京抓了张又侠，结果连续两三个月习近平都不离开北京，最多去一下雄安，现在居然跑到上海过五一，这是个动向嘛？这是个动向。但是到上海过五一，你也出来见见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都不见，这有点奇怪，有点不大正常啊。因为大家都在看报纸的嘛。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我今天我问了我太太一个问题， 能否分享一个你亲身经历过的或者亲眼见过的最体现人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看着他思索了许久，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我真的好心疼。中国人哪来的人权？我和他分享了一个我美国同事申请选票后，然后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即便他人在国外啊，人在国外也是可以投票的啊。最体现人权的很简单，疫情啊，被关在家里啊，体现人权啊，体现你没有人权啊，对吧啊？观点回答上期网友的提问：那些现中的人死都不怕，为何不对准政府和官员下手？我的官员是因为对政府官员下手的话，即便你本人死了，还会株连在世的亲人，比如不让你孩子上学、考公等。对平民下手不会有株连，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死了还要顾虑姿势，对不对？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以前分析过这个内容啊，我只是有点不大，昨天我不大愿意讲。中国是丛林社会，中国人生活在丛林社会，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丛林社会。中国的社会体现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特点是什么？丛林法则的特点就是我一定要分一个上下。我们一定要分个上下，所以为什么那些名牌包包会那么受欢迎？原因就是名牌包包、名牌衣服、名牌的作用是标签你的位置啊，通过这个标签来帮助其他人给你定位，或者给自己定位，理解吗？那实际上定位之后就是我在你上面还是我在你下头。实际上中国人为什么会慕强？慕强的原因是什么？慕强的原因是你在我上头，我就慕强，理解吗？这中国人对待世界的看法，要么就是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要么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等。你看中国人形容一个功成名就讲的都是这些形容词，它的价值都体现在人上还是人下。你把这个思维定式套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很清楚，他一定是找他下面的人报复，他不会找他上面的人去报复，理解吗？就是他的思维的定式决定了他的行为的模式啊。除非他真有私仇，有私仇有可能。如果没有私仇的话，他只找他比他弱的人下手啊。情况我看一个以色列人也在讲，有很多以色列人也跑到台湾旅游，他们以色列人很喜欢独旅，感受各国文化。台湾最近在很多热爱独旅的以色列人群组里讨论很高，他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都开始到台湾旅行几个星期啊。情况坐标墙内，我吸烟19年，已经戒烟10天，戒断反应已经消失，呼吸畅顺，血压也降了不少。我是看的戒烟门诊，医生推荐一个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对烟不感兴趣，自然而然就不吸了。呼吁吸烟的网友，叫什么？叫90酸伐尼克兰片啊！呼吁吸烟的网友都戒烟啊！不要用金钱和健康给共产党交税。我身边的朋友也效法我，纷纷开始戒烟啊！对，戒烟是好事。啊，戒烟是好事。我戒烟多久了？我戒烟15年啊。我也是蛮早抽烟，大学2年级开始抽烟啊。 提问：我有个大学同学40岁，在东莞和深圳各有一套房，月供25000，这两年不停的换工作，还被拖欠工资，压力很大。东莞房子已经跌破贷款，我建议卖掉一套降低负债或者换环境，他很排斥，还说外国空气甜吗？他现在收入不稳，负债高，资产缩水，但听不进理性建议，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劝，或者他该怎么选？他该怎么选他很清楚啊，他该怎么劝你不劝过了吗？啊，为什么他会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处境，就是因为他这种取向呀。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是很固执，很固执的原因是什么？很固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信息非常单一啊，他对外接触面非常的狭窄，他接触的信息非常的少，他才会固执。固执就是单一信息不断的重复，强化他的认知。那这种人很难劝，很难劝，很固执啊。那该怎么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就是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叫“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我5年前讲的话，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提问：刚才每日新闻里提到的 AI 和智能，请问共产党现在是否在大规模的借用美国的 AI 技术，管控社会，甚至和某些芯片公司勾肩搭背偷运芯片？不然中国的 AI 和芯片怎么突然爆发？之前有香港的评论员说，某些华裔人士的行为是出卖美国的利益，是养不熟的。你的问题到底是啥？你的问题到底是啥？再问一次好不好啊？简单的问，不要问前提，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啊，请问你怎么看温家宝和李克强这两个人？他们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要揣摩别人的心意，你只看他的行为，因为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他的政策，他做过的事情啊，好不好啊？不要这么去揣测别人他是不是真心的。没有人猜得到另外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啊。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真心，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温家宝和李克强这两个人？我很少去评价一个人，为什么？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看邓小平？你怎么看李鹏？你怎么看朱镕基、江泽民？一个人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做的事情都非常的多啊，有好的事情，有坏的事情，有没那么坏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在每个角色，在每个任务当中，他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概括。你比如说邓小平，邓小平人品极差，在共产党的高官里面，他基本上共产党高官里面道德水平最差的一个就是邓小平。人品极差啊，这毫无疑问，这个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很清楚的。但邓小平他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是改革，推动改革这件事情他做对。但是他又屠杀学生，理解吗？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人啊，他贪婪权力啊，他有很多性格。你比如说温家宝是个饭桶，啥能力都没有，他因为他秘书出身，他对权力的掌握非常的差，因为他没有在地方工作。中国的官员，大家记住，中国的官员从地方上来的官员权力欲非常强啊，他很善于夺权、掌权、抢权啊，所以他们大部分地方官能成事，因为他能够控制权力。在中央的这些官员，他们不需要抢权力，因为中央的官员他本身就是权力，理解吗？一个部长没人可以挑战这个部长，他管这一行没有人挑战他。但是在地方不是， 地方五套班子每个人的权利边界都不一样的，都是靠自己抢来的权利，所以地方官更强势。温家宝是个秘书出身，他在权力方面一大糊涂，他当不敢，所以他 无所作为，他就是个饭桶。但是呢，他又很希望表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给他取的外号叫什么？叫影帝。他就仰望星空，没事就仰望星空，但啥都干不成，所以基本上温家宝一事无成。李克强呢？李克强也是李克强团派的特点，团派是什么？就共青团。共青团的角色是什么？共青团的角色就敲锣打鼓，打个快板，你这集训那边行军打仗，我在旁边打快板，也表演给你们看，就是叫什么敲边鼓的一个这个角色。那共青团的干部呢，唱歌跳舞很厉害，但是也是抓权不行，权力欲望不行，跟其他派系的人不能相提并论。那李克强这个人呢，学历很好，资历很好，也当过地方官，但是呢，这个特点还是比较明显，他就是被习近平压着，他也无所作为，但当然他自己也是性格的问题，他没那么强悍，他如果强悍一点，习近平不至于现在这样。因为习近平的强悍性格，就是因为李克强这一票人比较懦弱。习近平本来就是个怂包，但是碰见李克强这样的更怂的包，他才慢慢的起来的啊。当然还有王岐山，王岐山是帮习近平帮了很多的。没有王岐山，没有李克强，就没习近平的今天。但人怎么样，我们就不，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啊。中共官员和部队里有没有一些存在良知的人？中国社会这么搞下去，他们看得下去吗？包括过往的事情，他们有没有可能改革？有没有想过改革？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没办法答你。有没有良知的人？你说有没有良知的人？这个世界从来就有良知的人了啊！但是有良知不一定能够成事呀，啊，我们看到的是。能成事的事情留下来被我们看到，你没有成的事情我们就看不到了，这就叫什么？这叫幸存者偏差啊。请王老师讲讲地方城投战最终可能演变成什么结果，地方城投除了做房地产和产业园还有什么出路？嗯，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呀。房地产跌成这样的时候，地方城投已经基本上，地方城投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在卖地，他进去托个市，然后把买来的地再押给银行，押出来的钱还掉这个买地的债。地方城投现在只剩了干这件事，其他的事情已经做不了，没得做了啊！它演变成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城投债就是借着呗。现在所谓的化债不是还债，中国政府从来没想过还债，它是化债。化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债，这个由一年。变成两年，由两年变成十年，由十年变成五十年，这就叫化债。就是我原来有还借你100亿，我一个月要还多少钱，我把它变成50年的债，我每个月就可能就还5块钱。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化债。化债不解决任何问题，化债只是把问题往后挪到他的孙子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的未来演变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啊，那越滚越大会不会出问题？会的，现在已经出问题了。就是大家记住，就这不仅仅是政府，其实所有的主体都是一样的，就是 你要控制你的借贷，控制什么呢？控制利息。啊，你借，当你可以借新还旧的时候，你就要控制利息。就是你必须还得起利息，这是你的极限。当你的利息还不了的时候，你就超出了极限。为什么？因为当你还不了利息的时候，你就必须借债来还利息。那你的债务规模就会不断的放大。如果你能够还利息，意味着什么？你的债务规模不会增加，因为你可以控制它不增加，因为你能还利息，理解吗？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就是，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他们利息还不起了，他们要借债来还利息，所以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他们的债务增长率已经超过 10%， 就每年的债务以 10% 以上的速度增长，已经没得救了，这件事情没得救了。就是债务失控是时间问题啊。提问：习近平为什么那么重视烟花爆竹案啊？我刚才解释了，你再把节目再看一下好吗？提问：王老师可否推理合理推断一下习近平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和这阵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失踪，他可能在上海休息一下也不一定啊，他只是没有出现。提问：中国未来会关闭国门吗？感觉现在出国管控越来越严。闭关锁国这件事情我认为正在发生，只是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原来不同而已。情况是的，死亡的人数官方数据不会实报，因为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关系到乌纱帽。是的，就是中共撒谎这件事情并不意外。他也就是说，他说21人，你假设他不是21人，超过21人就对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